对，我每一次做的时候呢，我不但会回答上面的问题，而且我会 take notes。然后你知道有些问题是比较就是跟真理有关的，但有些问题是比较个人的。对，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有看第三周的话，就里面有关价值观啊什么的，所以我答，而且每一次答还不一样，知道？因为人都会变。我经常强调一点，就是说不是说你这些东西你做了一次就好了，门徒训练做一遍就好了。主日学每样上一课，那如果像我信主40年，我就再也不用上课，我也不用来教会了，每个教都听过了，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在人生每个阶段，你都会需要神对你说话，不一样。同样一个圣经经文，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你看一遍、两遍、三遍、五遍，你会发现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亮光，对不对？因为神就在那一天借着那段经文对你说话，所以我那上面充满了各个时代 notes，我就觉得说这本很宝贵，然后也不想让别人看到。所以我就把它收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因为安全到一个地步，所以我现在自己也找不到了。OK，所以呢，我就只好重新开始。我觉得这也是，也许神也是借这个对我说话吧。对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了。OK，所以呢，当我想到这个国度的时候，我现在来看这个主题。今天要讲老旧国，就不是老旧国度，就世界国度跟老旧新颖的差别。对，当我想到国度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今天现在没有我在过去这五十活了40年了做基督徒，没有比今天我觉得我更对这个国度概念有充分的一个感受，特别是如果你真的想想最近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OK，但是我说的事情不一定是我们所想的那个国啊，我来待会儿会解释一下。OK，所以先要解释一下国度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看过这个手册啊，所以我会很快速的带过，因为今天要 cover 的还蛮多的，一共有8天，4家人7天的东西，所以就国度是什么？如果你都看过的话，你就知道啊，这些经文其实比较是结论，但是如果在这个 business 在商场上混的人就知道，现在很流行的就是说这个你。Last slide first，就是你先把你的结论讲出来，因为我这个也没有剧透的危险，因为你们都看过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结论。OK，结论是什么？来，大家一起来读，一二三。那为什么在这个第三周讲到国，其实是呼应第二周考试一下？第二周讲什么？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三层天，对不对？然后第二层天是什么？哎，就是我们有时候想象到的那个是个世界，对不对？所谓的世界，OK，就是撒旦魔鬼掌权的地方。但第三层天是什么？天。天下万国的神，他创造天地的神，哎，你说神不是统管一切吗？但是如果你懂这个三层天的概念，就知道，对，二层天目前就是因为人的堕落是由魔鬼撒旦掌权。好，但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这个就是今天的结论。其实，好，大家一起来读，一二三。OK。所以呢，就讲到国度的概念。先讲一个，你知道我们家人都蛮喜欢旅游的啊，所以我经常会分享那个师母都分享比较有深度、有属灵的，我就分享这个我呀。我们旅游的时候呢，曾经到一个小岛，那个岛叫圣马丁，在加勒比海，有没有人去过？OK，Saint Martin 这个小，你有去过 Saint Martin？Saint Martin 最特别的是什么？海滩。哦，不是很特别，对，它有一点很特别的。圣马丁岛有一点很特别，它这个岛啊，走一圈大概1个小时，但是它是两个国家管理的，然后中间有一条线，所以当你开，那边所有的 sign 都是什么？一下船的时候是什么？荷语，荷兰的荷，就是 Netherlands Dutch。等到你开到那条线啊，这边有两个国旗。 如果对欧洲有点认识，然后这个国旗大概就三种颜色啊，就跟美国一样，一半的国家都差不多就那么回事啊。哎，这两个国旗怎么不一样？就在那个岛上，我就踩两下油门，我就到了法国。到了法国那边，什么东西不一样？语言不一样，街牌不一样，对，道路设计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那个岛多小嘛？那个岛大概就跟我住的 Sunnyvale 差不多大。对啊，居然有两个国家，可是你就非常清楚的知道你到了哪一个国，对，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我这是我管的嘛，对，法国人就是我要什么语言就什么语言，我街牌的颜色我就给你搞个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我的，对不对？这就是国的概念，我觉得在一个小小的地方特别能够凸显这个差异很大，所以在英文里面有 kingdom 国度哦这个字。这个字其实就表明很简单嘛，在一个 kingdom 里面，在国度里面，其实它这个比为什么用英文呢？一方面我们在美国，我觉得我们很有幸，就是我用英文沟通，大家也都知道，对不对？那国度呢，还没有 king 的这个字在里面，英文呢 kingdom 有什么呢？啊，第一就是要有个 king，第二个稍微那个英文托福600分的题目啊，那个 dom D-O-M。在英文里面，你立刻想到什么字？Dominion，还有呢？Dominate，对不对？Dominate 就是统治，OK，或管理。所以说，Kingdom 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国王。第一，你一定要有，你如果没有国王的话，你就不是 Kingdom，对不对？然后第二的话，如果有一个王或者有一个国家，就像我刚刚讲那个。那么小小岛上面，他都要宣示主权，因为每一个王他都有一套他的管理方法，他有他的理念。OK，然后第三个，你就是被需要被统治者嘛。如果一个 kingdom 里面都没有人的话，他就不是一个 kingdom，对，没有被统治者的话，他就不是个国度了。OK，那所以 so far 讲的。比较能够 picture 的，在我们脑里面，你能够呈现一幅图画。可能最简单的一个比率就是一个国家，对不对？然后呢，在圣经里面也充斥了这个例子啊，我不会举例子，但是我相信在座各位绝大部分都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你每次跟那个犹太人讲到国家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想到就是复国，复国，对不对？但是耶稣来以后就发现，其实让他们失望，不是那回事。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经常讲到的国，也可能是这个国，但是更有可能是什么？就一句话就解决了。OK，我们一起来念：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OK，所以那个国度，你可以用世上的国来想，但是神的国其实就在你每个人的心里，就在每个人的里面。那神的国如果在你里面的话，有没有王呢？神的国度，王应该是谁？应该是神。有没有统治的理念呢？有没有方式呢？有没有一本书来？哇，这个太简单的题目了。OK，要出点有深度的问题。OK，有统治者吗？是我们个人，还有什么？教会，对。OK，就很多人讲到主导文啊，主导文来。这个也是太简单的问题，来前两句背一背，一二三，然后对，没有那个逗点不算，愿你的什么降临，愿你的国降临，对不对？然后呢，那个时候的确有很多人他祷告的时候，就跟我们今天一样，你一听到国度就想说，哦，这个耶稣的率个大兵来，然后把那个所有的仇敌通通打败。不管是实质上仇敌还是灵界仇敌，然后我们就跟在神后面，哇，得胜了，OK。很抱歉，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那个是对谁讲的？你在祷告的时候，那你是对神祷告，对不对？愿你的国降临在哪里？降临在你里面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思想的是。神的国有没有？神的 kingdom 有没有在你的生命中？你是不是被 神所统管的。哎，这个是主导文。所以呢，听起来这个主导文都是好像向神求，但是也是一个自我反应的机会。神的国有没有降临在我身上？神的旨意有没有行在我的生命当中 ？OK， 那这个很简单讲一下，我想这个概念大家都明白了，就是世界国度呢讲到很多，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哈。但是个人的国度呢，你的国度，你的国度也有一套理念，也有一套方式，你也有你的法律跟宪法，你知道吗？而且呢，我几乎可以保证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每个人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有一点价值观的不同，生活方式有点不同，对不对？你会 care 的东西都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呢，这里有很多东西，我不是说这些都是错的，都是不好的，但这些就是基本上每个人，大多数的人吧，我想就是主要就是在想这些东西，What's important to me？ 哦，我每天怎么生活？哎，我是要追逐一些什么东西，对不对？你每天早上起来呢，你就会想说，哎，我今天有什么 agenda？ 我要完成什么事情 ？OK， 这个就是一般人哦的国度。但是我们要来看看，就当我找到我的 cursor 以后，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 cursor 又不见了。OK。好，所以的问题就是，你是被谁掌管？你是被谁掌管 ？OK， 那再回到上一周的撒旦从第二天掌管这国度 ，OK， 所以就是说 ，if you do nothing， 你什么都不做，你就是所谓的随波逐流，那你基本上就是在撒旦的这个二层天里面，超然的控制系统。所以讲到这控制系统，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就是说啊。你不一定是说哦，那不信主的人是不是就是拜撒旦啊 ，worship devil？ 对，也没有嘛，对不对？你有没有那种比如说无神论的朋友？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嘛，对不对？然后也不一定信什么东西，但是为什么？但所以就是说他的那个控制方法不是说哦，你要来信我，你不信神你就信我，而是信一套系统，是一套思想。那这套思想呢，就有很多天使是堕落的天使在帮他确定这个世界上尽量不要有人去信神，尽量不要有人信耶稣，然后呢，他就可以把他那套统治的方式发扬光大 ，OK？ 然后，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不断来思想，是我们自己的那个系统里面有多少是属于撒旦的。有多少是属于神？所以这个接下来国度很快了，对，我讲的是有点快，不过我觉得这个概念啊，特别是如果你看过的手册，他讲的真的非常清楚。而且如果是华人，特别是我不晓得这个可能在几十年前特别有感啊，就是说当时我们20年前第一次做的时候，如果在中国大陆的话，还没有。比较宗教没有那么开，就民间信仰。现在我不知道，但当时的话，如果你跟任何台湾来的人讲，他说：“哦呀，他马上就知道什么叫拜偶像。”那个林默娘小姐刚刚被抬出来绕了一圈啊，大家都知道嘛，妈祖绕境，就是台湾那个拜偶像不是开玩笑的 ，OK？ 所以岔题一下，就是说，如果有任何的人说那个我们教会盖太豪华了，你肯定没去过台湾。那台湾随便一个庙一根柱子，比我们教会全教会建堂基金还多，真的不要讲，讲到我很生气。OK， 为什么呢？哇，他那个拜的真的很凶猛。OK， 而且不仅我台湾只是做个例子，我觉得台湾人都会知道，不知道说民间信仰，还有很多其他的信仰系统，那个相信的人，哇，都非常的狂热，哦，非常的执着。那但是啊。我跟你讲，那个还是那个真是简单的，那个是你看得到的。真正厉害的是什么？他让你看不到的那个偶像才是厉害的。他让你觉得没有啊，我什么都没拜啊，对不对？像我 以前我以前比好像比较多非技术朋友，特别是大学哦，在大学里面，我那时候在团契里面很 active。那在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福音工厂，为什么呢？因为你都每一年都接触到不一样的人嘛，对，你在同学啦，或者什么做 project，对，然后呢就有一些很有意思的 conversation 啊，谈话，因为大学生都会讲一些那种天马行空啊，就是我姓什么，你姓什么，然后有人就说，他说啊，我这个人真是没有任何的偶像，他说呢，我只相信我自己。呀，那你自己就是你的偶像啊，对啊。他说啊，我什么都不相信，对，我只相信我爸。那好像现在我现在没有这种孩子，我可以给你保证。那就说你不一定是去祭拜个东西，但是你可能也是有偶像，对不对？你各种形式偶像其实都是偶像。OK，我们再来看，我们再一起读两段经文。先从但以理书读起，嗨，一二三。OK。以赛亚书，OK，一二三。OK，所以这两节经文啊，也很有意思。他讲到的国，他讲到王，你可以把它想成什么？就是世界上的国啊，世界上的王。那世界上有没有什么某个帝国是永远不衰败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嘛，对不对？改朝换代，或者是一个兴起一个朝代没有，或者一个国家，很多帝国都曾经存在过的走了，但是。你能不能说这个是不是像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经历这个？有没有可能？对不对？这个国他讲的可能是一个国家，但是讲的也可能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可能有时候说啊，我真的觉得很跟神很亲近，然后我真的很愿意跟随他。然后过一阵子我就觉得我的有人说是灵性低落了。啊，这是基督徒名词，不管是你怎么形容，就有时候你也是，慢慢就不想侍奉了，或者不想读圣经了，然后也不想祷告了，然后也不是对属灵事情就完全没兴趣了，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OK，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所以圣经上面很多在警告某一个国家跟民族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上面，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经常想到的。OK，好，那要做一个最有一个最好的例子，跨国建设。我先卖关子好了。你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有除了我们大家知道保罗啊，什么新约这些写很多书，还有摩西啦，什么摩西五经那一类的，但是还有一个人，他写了一篇很重要的。书信有一个王，对，好像圣经里面这个一个王写的并不多哈，除了那个大卫那个诗篇以外，王所罗门对不对？那你说所罗门为什么叫做一个跨国界？因为他这个人啊，不但是你知道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向神求什么，对不对？然后他后来管理那个国家，在人看来也不错嘛。我不用读那么一大堆了，这个他那个所罗门王，他在这个犹大国历史上面就是一个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有点好大喜功啊。他做了很多这些事，你现在的眼光来看，说这算什么嘛？对不对？盖个房子，修个园水池，弄点青草牛羊，说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嘛？你觉得怎么样？OK，第一，那个是 OK，第二，那个犹大帝的以色列就这么一点点，现在还是那么一点点。OK，所以呢，在那个时代，他做这些事情就相当于今天的基建狂魔。OK，他是拼命盖，然后你去看过那个圣殿，你说圣殿也 坦白说了，就是有谁去过那个耶路撒冷？那你看到那个圣殿，其实你真的看到那个圣殿的遗址，你走一圈大概多久？如果夏天可能要走很久，不过一般来说，其实真的就不久，大概一个。你如果一走一圈，大概就是1个小时、1个多小时，这样。它其实不是很大的，但是你要想到说，那个时候是第一期圣殿，OK，然后是古代的时候，然后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所以呢，所罗门啊，哇，他觉得自己的自我感觉超级良好爆表，OK，但是呢，爆了半天，最后怎样？他就日渐昌盛，对，OK。但是嗨到最高点的结论是什么？哦，这个要读一下，这个要读一下。来，一二三。我想再回来看一下，因为我刚才有一点哦，我觉得要我。稍微强调一下，就是说，如果你在看你在看刚才这些事情有没有坏事，他有没有作恶？我除了民脂民膏花的多一点以外了，也许加税吧，就像现在。哦，那个，看我们弟兄还是比较有政治正确，弟兄在这里立刻就发觉了。我们是非常不耻那个行径的啊，呀呀呀，这一节我应该删掉，呀，但是等下我到对面就停了，哎呀，停不下来，你知道吗？因为这个鸡仔经营这个是同一段，OK，就是说除了那个嫔妃以外，他没有做什么不好事啊，在人看来都是很好的事情啊，他把国家建设得好好的，对不对？结果他为什么结论会是这样呢？对不对？为什么是这样？然后你就。真正回到传道书的话，传道书的这个最精髓其实是1章2节嘛，对不对？他讲说，其实他做了那么一大堆事情，他的结论居然就是，it's all for nothing。可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就要想想看，说他传道书什么时候写的？啊，你知道传道书什么时候写的吗？呀，一方面他晚年的时候，另一方面你知道他晚年发生什么事情吗？就是2011哦，呀，结果后来他的国家变怎么样？分裂、内杠，他的子孙就杀来杀去，那跟他前面建造那些东西有任何的关联吗？有，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富了，富了接下来一件事叫什么？没错嘛，就这么简单，所以他搞了半天，打造一个。基业就是为了什么？为了孩子可以抢，抢到一个什么程度？孙子杀杀孙子，曾孙杀曾孙，对不对？这就是他最后的。哦，当然他那个时候可能还不知道，但他已经感觉到了，因为那个时候他的统治主要是他的家族里面已经开始内杠。OK，所以撒旦的阴谋很简单，就是说要你去追求一个价值系统。Again，这个价值系统不一定是说哦，你来拜撒旦哦，撒旦好。好伟大，魔鬼好厉害，对不对？No，No，No，no, no, 完全不是那样子。他只要你追求那个系统，他就很高兴啊。他要求不高啦，要求不高啊。Just live a good life，啊，活得好好，不要想太多，不要去追求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而要把它努力的浪费在，那种世界看来很伟大。在世界的价值观，或者在撒旦的价值系统里面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呢，你就可以这样子，所谓叫做 under the radar，是吧？就非常平安的，一生过了。是这个能够把你给你带来真的平安吗？那你看所罗门的例子就知道了。如果你说积攒财产啊，有 power，有权力，有钱，还有妃嫔啊。就说，那你说他应该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吗？结果正好相反，OK，不但这样子，还祸以后代，OK。所以呢，真正的重点是什么？ 这个好了。好，真正的是要知道什么？来，一起读。Again，我觉得在美国的话，我们可以讲英文，对不对？我们可以看英文。然后有的时候你经常去看那个英文的翻译啊，很有意思。不是说哪个翻译错和对，而是说，因为你如果会英文的话，你看看翻译，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 picture。它那个握在二者下面是哇，那个很有画面的一句话，对不对？但是你看英文的话，非常直截了当，就是说你就是被 control，OK？这个世界是在 control of the evil one。好，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随时都警惕的。虽然我们个人是属神，但是这个世界并不是属神。Okay？ 所以，我们 always 是在一个状况之下，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思考，就是说是谁在辖制我们。那这个辖制有很多很多不同方面。OK，那一方面辖制你的身体，你说对啊，身体应该都是你自己在管理的嘛，对不对？身体，我应该做什么事情都是我完全可以控制的嘛？才不是嘞！我跟你讲，我今天早上就吃太多了。OK，我本来要吃一个包子，就吃两个。你看，连吃个东西这种那么小的事情啊，其实人都经常管不好自己。大家看我体重就知道了。所以就说啊，身体也没那么容易。OK，思想那就更不用说了啊，天天有很多马丁路德说的那个飞鸟，天天有鸟飞来飞去。然后有的时候呢，你运气好，远程打下来，像以色列打无人机一样，对不起，太奇怪这个比喻，就你很远程就把它打掉，对不对？有一些呢，哇，快来了，快来了，好紧张哦，这样子，然后哎，你还是躲了。但是有一些就在你头上筑窝啦，就下蛋啦，生出小鸟来。OK，所以是谁辖制你的思想、情感那个？我昨天还跟我老婆也是讨论到这件事情，大家不用担心，不是吵架，完全是个理性的对话。就说我们理性的对话的主题就是为什么人无法改变或者调整自己的感情，就这样子。因为有时候你对一件事情感觉就是你的感觉啊，你就是你的自然的反应，不是说好像我不要生气你就不会生气，我现在要高兴一点你就高兴一点，是这样子吗？No，不是这样子。所以就说思想跟感情绝。很多都不是你可以控制的，不是你控制，就是你自然的反应。OK，所以真正重点是什么呢？谁在掌管你？谁在掌管你？就谁是你的王？所以就讲到 kingdom 嘛，我是不断的讲这个，讲到有点你会觉得听到有点烦，但是你今天学到的一样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知道说每个人都有个 king，每个国家有个 king。啊，或者是总统，whatever，有统治者，你的生命中也有统治者，你要让统治者成为神，OK？那个在开始偶像之前，我对 IT 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就说你或者是大家有没有一个 Apple 的 MacBook 的 charger？因为我这个 charger 啊，有点点 weak，OK？我现在还可以再撑20分钟，不过我怕等下没电。对了，我刚才忘记一件事情，就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打招呼，我没有跟 Zoom 上面的那个朋友们打招呼。Hello，好，那因为 Zoom，所以它的耗电比这个充电速度要快一点。OK，接下来就讲到偶像 我刚刚讲说啊，那个偶像经常是抽象的，不是实质的，对不对？但是呢，也有人是。实质的偶像的问题，有没有人就家族或者家庭以前是拜拜的，请举一下手。OK，好，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小时候为什么要你小时候有没有跟着拜？OK，等下这些弟兄姐妹等下到那边来，没事，开玩笑开玩笑，你们改天再解决这个问题。但今天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小时候去拜那个偶像的时候，你是跟着父母？跟着家人去拜，你为什么要去呢？为什么要去拜？因为妈妈说嘛，对不对？ 那你妈妈为什么要去拜？因为他的妈妈说，对，那我可以一直问下去了，呀，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一个遗传或者是传承的厉害跟可怕。你都不会问那个问题，你甚至不会说，我这边拜有什么用吗？还不是没考上。我这几位学霸不算了，但是说对不对？啊，我为什么要拜呢？还不是怎样？我拜了半天，结果还是怎样，对不对？然后你爸妈可能从小也是有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有没有去拜呢？还是去拜啊？对，所以就说在你的生命中啊，也许你现在没有在祭拜了，可是呢，如果你们在家族里面有这样的一些历史或者一些经历的话呢，我还是觉得说这个还是要做一个砍断在灵里面。然后一方面是这个假神啊，另一方面就是说，某一些的信仰跟信念，其实也可能会成为一个继承的，是你不知道，也许是从家族来。家族为什么是最厉害？因为你有没有想到过，就是在比如说回教，对不对？他们的基本上就是说很少人是不信的，为什么？你整个被包围了，对，你四面八方全部人都是这样，OK，那我就跟吧，对，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然后在你那个里面。也许就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还是对那个有一些恐惧，还是对那个跟那个不跟的这件事情，会让你觉得不安。也许你只是觉得不好意思，对。但是有时候这方面要砍断，OK？那如果没有的人呢，像我啊。我上次有分享过，说我是算是第四代基督徒嘛，对，那我家族都是信主，对不对？当然就说啊，那你就绝对不会家里面没有人有偶像啊什么的。但是很不幸的啊，就是说我们家族里面还是有人去拜偶像，还是有人去拜假神。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我对不起，我要提到台湾啊，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说实在的，特别是某些行业，如果你知道。我不讲细节，就某些行业还有某些族群呢、啊，你就是基本上就是你就是要跟，你不跟你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呀、yeah，那所以就说这个还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如果在当中，我看很多人应该有孩子啊、哦，对你的孩子会你会觉得说，哎，那他就一定就基督徒嘛，对不对？是不是？然后呢，如果他是，他就说你说大不了他就不信。对不对？你就不会想说，哎，他会去信个什么，信个什么？这样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你的孩子啊，尤其在美国生的小孩，他们都有很大的这种自主权的意识啊。他高兴于信什么，真的不是你可以掌控的。对他大了以后，如果好一点呢，只是说，哎呀，我心里信而不去教会什么，那也就罢了。可是真的是，我就看过有一些就去信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如果是。异教的话呢，还可以吵一把；如果是异端的话，那真的是很麻烦说，但是真的是很难讲。OK，好，那接下来我们这里很容易啦。你知道在加州啊，不说美国，我们就说加州好了。你知道加州最早有人来是来干嘛？那你知道现在加州人来干嘛？没错，OK，好，讲完了，就是这么简单。OK，我们加州就是有那个 spirit，而且跟南加还不，你会发现真的跟南加不太一样。哦，南加是去追逐梦想的，我们这里简单粗对，股票，OK，好，讲完了。那个房子把那个圣经里面很多话语啊，把那个上帝换成股票的话，其实都讲得很通啊。有股票有一切啊，这个因为现在是因为股票比较好，所以这样讲。不过就说我们这里就是有那个灵，就是有那个我们这里掌权的灵，就是这个灵。OK，就是从100多年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变过。那但是就我不是说你们我们在座各位都完蛋了啊，我们都是那种 gold digger 啊，都是要追逐这个挖，都是来淘金的，也不一定，对不对？但关键就是说这个是不是成为你的偶像？那如果你真的说嫌股票太多的话啊，我是在教会 那个财务的仪式啊，我也是负责那个募款这方面，你会后可以跟我谈一谈啊，绝对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谢谢大家。就说这个绝对不是说这些是坏事，而是这些我们成为你的偶像才重点。这些是不是你值得付出极高的代价？这些是不是你天天从早到晚啊，朝思暮想的事情？它是不是值得你摆上你的生命，甚至，哎，哇，最后这个真的就很困难。你知道那个我们这个教材啊，是那个 Ralph Naber 写的，不知道是否提过，就李勒夫嘛，他是一位牧师。但是你知道他在哪里写的？这个讲历史，这个教材是为了新加坡写的，新加坡的那个。我觉得应该是邝建雄牧师坚信浸信会嘛，就是20几年前，很久以前编的，所以它里面有一些 story 啊，有一些故事啊，你看了会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它有一点点那个亚洲背景在里面。OK，不是后来加上去的哦，是那个李勒夫牧师跟他的团队写进去的。所以在亚洲背景里面呢，这是一个比较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啊，其实在美国也是啦。可是我就以我们的比较亚洲的文化做例子啊，这个偶像可能是谁？呀，有可能呢，就最大的可能是统治者啊，还有配偶啊，大哥，哇，刚才那个妃嫔也是这个，妃嫔也是这个大哥一个点出来的，我就不叫弟兄，叫大哥。真是政治正确爆表，OK？对呀，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哦，我有时候我太太如果有在听的话，对，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对她的崇拜已经到了最高度。OK，有没有其他的例子？其他比较真实一点的例子，大概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姐妹崇拜相互这个事。OK，那我跟你讲，他那有些那个，我就讲这个书为什么讲到这个，就书里面有时候会用那个家庭做例子，我就看了我在。我都快笑到倒在地上好几次。就是我们现在在北美的话，我们孩子好像比较没有崇拜爸妈的，还是你们有这个问题吗？我也不觉得有这个问题。OK，比较呀。OK，那但是我们这里有什么问题呢？就我们这些都例子啦，对不对？可以是统治者，也可以是配偶，也可以是就也许真的有小孩崇拜爸妈的，那还有什么可能性？人。哦，我跟你讲，那明星啊。你们家小孩有没有听那个流行音乐的？听得很猛的，有没有那个追星追得很猛，会去演唱会啊那一类的 festival 啊这些的？我看很多头在点啊，呀、yeah，我用我自己孩子做例子，我希望你们没有在听，OK？那个我们孩子啊，他们正在教会长大，对不对？都在这里生的，哇！可是他们啊，那个 Post Malone、Taylor Swift 啊，他们的歌词啊，背得比圣经还熟。倒背如流啊，然后到某一个情景的时候，他们还会念两句。我说哇，这是怎么回事？真的让我有点毛骨悚然，对不对？这个你就说，哎呀，就小孩玩一玩嘛，对不对？但是呢，你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对他们的这个思想，会不会他们的行为有影响？当然会有影响啊，但是也许不是到偶像层级，但是也可能会到偶像层级。啊，甚至你说有些人那个追星的那个行动啊，还有那个行为，你就发现说，这些人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他真是把那些人当做偶像，他真的是想要像那些人，对不对？顺带提一下，就是偶像的定义之一，就是你想要像他啊。那个说印度不是有几千个来着，几万个神嘛，对不对？各式各样的。然后呢，那个小孩子啊，爸妈就是说，哎，你挑一个，然后你就跟他这样子。哎，其实好像台湾民间信仰里面有一些也是嘛，你给某一个神做的义子，这样子过继给什么神，对不对？就是为什么？其实就是想像他，这个也就变成像神一样。但是当我们进入神的国度以后呢，我们所有的拥有的这一切。你用什么样的角度，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它，才是最重要的。再说一次啊，就是说我不是说批评 这个什么豪宅啦、汽车、美食，美食我本人就犯罪啊。OK，我很爱吃嘛，对，也不是说你不能去听音乐啦或者什么的，去投个票都变成拜偶像的，不是这样子啊，而是你怎么样去看他，你怎么样看待这些人，看待这些事情啊，你是不是有过度的追崇他们？其实崇拜这个真的这两个字，有时候我们讲都。worship 嘛，然后就在教会里面，大家就知道 worship 是什么，对不对？我们在敬拜当中是 worship God，敬拜神。但是有没有想到同样一个字啊，也经常在流行的这个文化里面，对，讲到哇，我很 worship 某一个明星，我很 worship 啊某一个时尚，对不对？他们英文也是用这个同样一个字。那如果你真的是去 worship 那些的话呢，那真要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有在神的国度里面？这是不是一个在神的国度、神的掌管之下应该做的事情，或者应该有的这个心态？OK，所以呢，那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心态呢？来，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三。哎，所以就是我刚刚讲到身体，对不对？就是身体还有邪情私欲，就是不管是你的 physical 的，还是你的 mind，那你的身体有形的，还是你的心理无形的，啊，都钉在十字架上。来，一二三。哎，那不跟随那些，跟随什么呢？就跟随圣灵，然后跟随圣灵的话，应该是怎么样？OK，所以这个课程到这里，这一周差不多快要结束了。OK，所以前面那一段呢，讲非常多，都是国度啊，国度里面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国度里面你应该要崇拜神啊，不是崇拜东西。你国度里面你不能有偶像，对不对？这些讲到呢，都是好像是我们个人，对，我个人跟神的关系，我个人的生活方式，或者就是 what's important to me。但是呢，哎，在这里突然就有点转，对，就有一个彼此惹气、互相嫉妒的出现。那彼此惹气、互相嫉妒，你要有对象嘛，对不对？就是开始讲到比较群体。你说这个国度跟群体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我们一起来读，yam。OK，所以呢，这个又是先讲结论，先讲结论，就在这个属灵的路程当中啊，你可以单打独斗，可是真的很辛苦。你也可以说我自己啊，就来天天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啊，愿你旨意行在我的身上。然后你就自己努力的操练啊，自己努力的不断的反省，然后或不断的努力跟随主，OK？但是呢，这个信仰真的不是一个个人的项目，真的是一个团体赛，是个团体项目。那如果呢，你在团体中能够这里一下，后面有在讲这个概念，就是说不管你觉得你信主多久，不管你觉得你灵命多好，是你都不是完美的，大家都同意这件事啊。那另外一点就是说，既然你不是完美的，每个人其实都是 work in progress，WIP，哎，就是神不断的在我们那还在工作嘛，对不对？那所以呢，如果神不断的在我们工作，其实这个就工厂在哪里呢？这个 factory 在哪里呢？就在这里。对，或你可以，我经常用体育赛事做例子，所以这个就比较不像是说一个竞技场，不像是一个比赛的地方，比较像是一个训练的地方。好，我们就大家就在一起，OK，那就在一起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职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功能。好，所以就要转到这个话题，看起来跟国度 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但是我再说一次啊，就是说，如果你是在这个灵命上面，你想要成长的话，这个团体或者是我们这个肢体是绝对不能缺少的，绝对不能缺少。OK，那在《新民手册》里面有很多我叫做李勒夫秘书加言录啊，里面他有很多写的，我觉得很经典的，就是把一些圣经的真理用很浅显的语言讲出来。比如说这个，他说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对四周的人会有责任感。这个责任感是什么意思呢？就说你不只是说哦独善其身，我只要好好的就好。就像我第一周会有分享啊，就是你每次看到那个修道院为什么要盖在那个很漂亮的山上，不是因为意大利人要收你的门票啊，观光团不是，那是因为人家真的就是在上面。为什么他那个修道院要盖在那种很可怕的地方？因为他不要人家脚踏，就是一个人在那边好好过生活就好了。但这就不是一个神的心意，不是神，所以基本不荒废了。那神的心意是什么？是让我们对四周人都有责任感，就是说我不是只有我自己好就好，而是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在这属灵的家庭里面，因为有耶稣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有一个最大这个公约公因数，对不对？叫做 common denominator，对，最大公因数，我们的最大公因数就是都有耶稣在我们。活在我们生命里面，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可以说，我在这个国度里面，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不是说我一个人果降临就好了，而是说我有周围这些人，每个人都有神的国度在你身上。哎，那但是我们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对，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每个人才干不一样，但每个人个性也都不一样。然后每个人凌晨也不一样，所以在这样子不一样的当中，我们要怎么能够在一起，啊，一起把这个训练场打造好？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说，每当我们在他这个新民手册里面也有一些例子啊，有一些故事，但是我觉得不用讲故事，大家都非常清楚，就是。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本来就是充满了挑战。那在这里呢，讲到的挑战比较是说，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灵命的成长上面，还有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里面，我们如果碰到任何挑战的话呢，最基本的概念就是前面所讲，最基本的就你要 make a decision，你要决定，决定说你要跟随撒旦价值系统还是神国度价值系统。那就是说，每一件事情当发生的时候，我当然就说，我也很希望我们有一个 playbook，我们有一个手册，然后看了我们就知道说，哦，有任何的事情就一二三四五就解决了，啊，不管是个人的生命还是在这个团体啊小组里面、教会里面，但是很多事情就不是那么的清楚，不是那么的黑白，对不对？很多事情就是需要人，也需要时间。所以呢，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如果我们都在神的国里面，OK，那这个神的国是你个人生命，但是神的国也在你哪里？在小组里面。你小组每次聚会的时候，你也是求就神的国降临，什么意思？就是让神来统治、来掌管你的小组。OK，那同样在教会里也是一样，在教会也是，我们每次聚集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求神，他的国能够降临在这个教会里面，让神国度的价值系统来决定我们处理任何的事情，面对任何挑战，解决任何问题。我太喜欢这个比喻了，所以我经常，你这样想到，你要，如果你想要我的话，就不要想我。你如果你想要这课的话，你可以想到就是排球，我觉得排球真的很有意思啊，一个球打过来。对不对？如果旁边人没接到，你去补一手，然后你也不会立刻就骂那人说那么笨啊，没接到，应该是有人这样骂吧？不过是不应该这样，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是个团体游戏，对不对？团体的项目，大家在一起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你如果接不到，我来接，你做个球，我打回去，OK？那接下来就要讲最后10分钟，好像都是讲的希腊文。OK，我们这个 我来读就好了。那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说，神兴起他的仆人，然后很多圣经上面就会有写说什么，或作儿子，OK。然后他那个希腊文，大家都知道嘛，就是说这个新约圣经时代的那个普通话就是希腊文。那希腊文上面是 pais，这个字。那你说这个字希腊文它翻译到底是哪一个是对的？对啊，如果那个手册上就有讲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有很多字它翻译起来不一定是一个字就可以翻译成原来那个文字的意思。如果你英文比较熟悉的话，你就知道其实英文跟中文就有非常多的例子，很难用一个字去精准的对应另外一个字，那这个也是，Unto you first God, having raised up his son Jesus。你说，哎，同样的一段经文里面，英文写 son，然后中文写 servant，中文是仆人，但是英文有其他的译本也把它翻成 servant。那所以你就要问说，为什么会有这种字呢？我可以告诉你，非常简单，就是如果你想，传统。在传统的里面，你如果有个孩子的话，你可以教他干嘛就干嘛，他就像是一个仆人一样，啊，但 of course，今天是我们就是在梦想中才会生这个事情，对，因为基本上我们孩子教他干嘛，他就不干嘛。那所以，但是就是说，你要想，就是很多圣经的语言、圣经的沟通的方式，也不是我们今天可以理解。你要稍微想一下，就是哦，过去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子，啊，你有个孩子就跟你有个仆人一样。就是天堂大同世界，OK。那所以说这两个字是相通的啊。还有一个例子，哇，我觉得这个例子真的很有意思。因为和合本是什么时候翻译的？什么时候出来的？就是对，清朝嘛，对，清末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用的一些字啊，哇，就是其实还是有一点那个优雅在里面。他想说这个圣徒。圣仆耶稣，但是呢，就看那个，我看了很多翻译本啊，他其实都没有太多那个 servant 的这个味道，就是一个 child，就是 child，OK？所以这个就你就想说，那这个到底是孩子还是仆人比较贴切呢？好，那答案就是啊，他不是一个角色，不是一个位分。而是一个关系，而是一个关系。所以呢，所以如果你是神的孩子，那你就是神的仆人。这个 again 啊，就是说你要回到那个传统的思维里面，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儿子的名分是最重要的，没错。对，我觉得。我们经常在祷告的时候，你开始说什么？或者主导文说什么？你在天上的父，对不对？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像父亲跟孩子，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更也很重要的，就是说，你既然是这个孩子的本分，就是做仆人服侍啊，我们也是一样。所以，既是孩子，又是仆人。哦，这样的关系就是说，如果你可以想象一下的话，就在神国里面，好像你又可以说，爸爸，爸爸，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对，你可以像小孩子一样，对。但是爸爸也可以说，你可以要这个，可以要那个，可是呢，我要教你啊，怎么样去做这个做那个，对。哎，那你接下来就变仆人了，你又是像孩子，又像仆人，所以就说这种关系啊，也许。你说那会不会有冲突呢？会不会有时候会觉得说啊，我到底是要像个小孩一样呢，一直求一直求呢，还是我就坐在那边听啊，看爸爸有什么指令，来我就照着做。这两件事会不会有什么冲突？当然会嘛，对不对？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我到底是 说我天天就是要求，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因为我真的很多东西想要。然后你要的很多东西也是很好的东西啊，也没有什么错啊，对不对？从世界和平到孩子乖巧，对，都没错，没有什么错的，对不对？但是你同时又说，神又说，哎呀，这个神对你的心意呢，又是好像，哎，又说很超越，很，对不对？你说神的国降临，其实也是蛮可怕一件事。如果你真的说，如果你真的是聆听的话，你就是说，其实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很高的，对，这两个有什么冲突吗？其实啊，那个你说没有冲突是骗人的，OK，说没有冲突是骗人的。但是呢，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要 focus on 那个关系。OK，就是我刚才有开玩笑。到了，就是说，讲到我们现在现代的父母，每个人都有100本很难念的经，对不对？啊，现代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好像还不像传统怎么样？可是我跟你讲，这个多少还是有一点这个的，对不对？你的孩子至少小时候嘛，他不要听你吗？他不是跟你吗？对，我们小时候六，我们小孩几，大概6岁以前，我们去哪里旅行，你要，我们都从来不问他要去哪里的。6岁以后，意见就很多了。但小小的时候很好啊，你就带着走，对不对？所以就说，等一下啊，哇，真的没电了，那断讯了。哎，奇怪。哎，充电宝如果是很大功率的，可以试一试。哇，那个真的很大。OK。啊，抱歉，刚刚没注意到。所以那个线上的现在就听不到我讲了，是不是？听得到？哦哦，那还好。没有 PowerPoint，差不多，我 PowerPoint 差不多也跑完。OK，因为我其实只有最后只有一点了。就说你真的要着重的是那个关系。如果你想想看，你的孩子啊，很小的时候，我说都是跟着你，对不对？然后慢慢长大了，他有他自己的主见，对吧？他有自己的意志。OK，但是你可以想象啊，你我就像是那个小小孩一样，对。然后呢，你爸妈讲的话你都听得懂吗？或者说你小孩小时候爸妈讲的话当然是听不懂啊，很多你不知道。一方面是你听不懂他讲什么，另一方面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他叫你做这个做那个。像我小时候就经常抗议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我小学上那个学校啊，很不幸的就是在我们当中还有校友啊，他一听就知道，因为我都是四五十名的，所以我小时候我怨恨我爸妈说为什么要上那种很比较 competitive 的学校呀，我比较适合那种就是去玩就好了那种学校。对，但是他们不这样认为啊。那但是就是说，等到我大了以后，我就了解明白了，就是为什么他们有这个。那就比如说，我们很多在座的，我们都是尽量送小孩去好学区。这做个比方啦，这件事情也是有好有坏，对，看你孩子。但是有些孩子可能就说，哦，真的好辛苦，好累哦，为什么不去什么烂一点学校？我就是第一名，OK？诸如此类的。那你觉得呢？你跟神的关系，还有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啊，你觉得说哇，神呐、啊，你为什么在我面前放下很多的挑战，或者放下很多的，或者在我生命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试炼？啊，为什么我碰到那么多难处？这是一种，就是你甚至不懂，然后经常问 why，为什么？啊，为什么我会遭遇这些事情？还有一种情况哦，就是说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尤其在这教会里面，你知道生命河的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什么？生命河最棒的一点，最棒的一点，因为在要录起来，要讲正面一点。生命河最棒的一点就是，如果你要服侍，绝对不缺那个 opening。OK，随时都有大把的 job opening，就等着你来申请。对，而且今天聚会，今天啊，大家一定要准时结束，因为今天社区主日有很多摊位在外面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这个植入行销做的真的超多的啊。但就是说， 我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啊，就当你给他很多机会，你说，哎，你这个哦，新信主的也好，或者是甚至信主很久也好，我说，哎，你可以在这里参与服侍，你可以在那里参与服侍，或者说，哎，你把它放到某个位置上面去来试试看啊，这样子。可是呢，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就说，啊，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呢？对，为什么要做这些呢？我不是礼拜天来做个聚会就好了。哦，更退一步，哎呀，其实呢，教会呢就是复活节跟圣诞节比较热闹一点。OK，我是最低标。OK，那但是呢，这个我是来形容，就是说本来这个是重要的是什么？重要性的关系，就是说你如果给拉一个人服侍啊什么，他有时候真的不懂啊，为什么我要去服侍？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对，为什么要这么累？哎，但是等到你自己有经历服侍。你经历到，就是说，我这个小小岔题一点点，我每次都说啊，服侍其实是像什么？你去参加演唱会，参加演唱会，你知道大家知道演唱会 layout 吗？对，最里面摇滚区，最高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 nosebleed，那个有一个名词，对不对？就是那个地方就根本就是看不到的，远远的在那个。体育，特别是像 football stadium 的那种 concert，你在那个最外面那一圈就票最便宜的啦。然后你就这样远远这样看。我问你，如果你到演唱会去，你如果说我价钱不是问题，你会选那个最上面，还是你会选最下面摇滚区？都，他更有人根本不要去演唱会。OK，好，那 对，大部分人都是摇滚区嘛，对不对？你如果给你选择，你会想坐上面去？那我就告诉你，在我们教会里面的摇滚区就是参加服侍，参加服侍你就是前排的，参加服侍你就是跟着跳的。OK，那如果你没有参加服侍的话，很可惜啦，我只能说可惜就是这样，就是你就是坐在那一样看，哦，很热闹，很高兴。OK，好，走了。OK，你就没有切身体验到。真的就是很可惜，因为我觉得我们教会这太多太多机会了，可以服侍的。那这个我也是只是当做打一个比方而已。为什么当一个比方呢？就是说，当一个神要来跟人建立关系，然后呢，你要想想，真的很辛苦。他不但是要跟我们讲我们听不太懂的语言。他有时候还要我们做这个做那个，然后我们还会抗拒，是跟神的关系。那另一方面就是跟人的关系。然后今天我就差不多就结束在这里啊。那跟人的关系是不是也是很类似呢？你在小组里面啊，或者在教会里面，来，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你那个，对不起，声音关掉一下。我现在可以看到，现在可以看到 slide 吗？哦，disable 掉了。OK，我来问一个等一下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来问一个你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说，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从来没有遇见任何跟弟兄姐妹的问题？现在可以举手。我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从来没有遇见跟任何弟兄姐妹的，有任何跟任何弟兄姐妹有任何的问题的，跟任何弟兄姐妹在一起都是和乐同居，愉快无比，每一次小组聚会都是泪流满面，要不然离开的时候就是吃得饱，灵命饱足，每一次聚会以后听完牧师讲道，都是觉得被扒一层皮那种感觉，就是都会觉得说啊，真的如沐春风。每一次有没有？有，哇，真的有这种人，我天，OK，好，他不一样，他是例外，他是例外，也不是，我也不是这种人，对，我也必须要承认，就说我信主很久嘛，然后我基本上就是在教会长大的啊。那我们在教会长大的人，就比如说你问我的孩子的话，他都跟他小孩子还有敲下来下来。就说你如果跟那个小孩子讲的话啊， 他们小孩子哦，真的，我不晓得这在座有很多位都是这里长大的嘛，对不对？你跟小孩讲，小孩子就会跟你讲一大堆啊，教会怎样，教会怎样，教会怎样，对不对？很多 drama 这样子。OK，你如果天天都是去讲那些话啊，那我觉得你真的很累啊。为什么呢？因为在每一个环境、每一个有人的地方都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好，但是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什么不同？最基本的不同就是我们有同样的名分，至少我们有同样的价值观，我们有一个平台。那个平台是什么？就是我们都是在耶稣里面重生，我们都是在圣灵内住面。好，神的国度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至少还有这个平台，可以一起来。哦，我再讲到训练这个概念。OK，所以呢，植入行销，真的我鼓励你哦。如果你没有小组，你一定要加入一个小组。如果你没有一个侍奉的岗位，就是最好是除了小组以外，还有一个侍奉岗位。我真的是鼓励你去找一个侍奉岗位，因为在那里面啊，你真的才可以发挥这个啊，这个好像一定要念一下哈。彼得前书四章十节，好，一起来。所以你相不相信每个人都有恩赐？对，那有些人没有回应的，就是说你其实没恩赐，你有才干啦，对不对？对，You have something to give。OK，你在这个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啊，真的是我看比任何的地方都好。能够操练你个人的才干或者恩赐的，就是神给你可以用上的。那最后一个概念，也是最后一个希腊文啊，oikonomos。哎，你记不记得我们讲之前讲的那个 oikos？oikos 是什么意思？呀，所以这个就是家里面的人嘛。但是他这个家里面的人还有一个概念，就是管家的概念，这个都在那个手册里面都有啊。就是说，其实真的不是说你有什么啊，你能做什么？当然，这些都也是很重要啦，因为也需要各样才干的发挥，非常重要。你天生的，或者是你后天学习到的，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你在一个群体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属灵的肢体里面呢，其实神会供应你，神会给你。就比如说恩赐，你说哎，关怀人，或者哎，我发现为人祷告很有功效，或者说哎，你在小组里每次分享，很多人会得着，或者甚至是你每次带点心，大家都觉得超好吃，OK，各样的恩赐才干都可以在那边发挥出来。这个最后一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就跟国度的概念相呼应。为什么呢？你在任何一个国度、任何一个群体里面都是一样。就你在两方面要有忠心，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说你要顺服神，对啊，跟随神带领，要知道主人、上帝、你的王叫你做什么。但是同一方面呢，你也必须对你的服侍的对象，就在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个，就是你要对他负责啊，人家好，你跟他一起啊，这个一起笑。讲不好的时候，跟他一起哭；成长的时候，你 celebrate；失败的时候呢，彼此勉励。就这样子，在这个群体里面，这个是最基本的。那至于恩赐的运用啊，还有其他一些在灵命方面要更，还有一些更晋升的讨论啊，这就是第四课之后还有非常多的。所以我再次鼓励人家两方面啊，一方面就说新移民手册是让你能够不断的来检视自己与神的关系，就是我们今天讲那么多，真的 bottom line 最基本的就是神的国是不是有在你的生命中，神是不是在你生命中掌权，还是你有其他的偶像在你生命中？另外就是在这个国度里面，啊，神也给你一个家庭，你在这个家庭里面是不是有依照他的法则来做他喜悦的事情？啊，让我们能够互相成长，彼此勉励。所以就说，一方面个人，另一方面也是群体，非常重要的。所以接下来20分钟呢，就希望大家能够分享一下。当然，今天的时间不多，就简单分享一下，就是说在27页上面有很多很多价值观。那这个里面，你就大概简单分享一下，你觉得两三件事你最看重的。再说一次啊，那个上面有很多东西都非常好，你也不要怕分享。 但是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可以交流一下，就是说成为你的偶像或成为你的包袱，OK。然后接下来就是彼此代祷。这个代祷的话，就是用彼得前书4章10节，然后祝福每一位都能够成为百万次好管家。OK，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为了刚才的这个技术问题，跟大家那个，不过神的供应永远都很够啊。结果最后居然是这个 battery，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每次上课的时候啊，就鼓励大家一定要先把那个课文看熟，然后你就觉得很多其实比较，不是在讲解，而是就是说，只是大家只是这样分享，就是师母或者我啊，我们就分享完了以后呢，主要就是说希望你跟你那个同伴可以在周间或者至少是今天可以彼此分享一下，彼此带到这样子，OK。好，然后不要忘记，等下去那个社区主日在大厅。